叙反抗军瞄准普京，美阿联酋合作离间叙伊，中国公民逾期滞美，涉对北韩出口军械被捕，法国会进行不信任投票，政府首度面临垮台。以色列国防部称或将不再区分黎巴嫩和真主党。两欧陆电缆损坏引调查，北约实施保护军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3日，据社交媒体显示，叙利亚反政府军对普京感到愤怒，俄罗斯正在将军舰移出叙利亚。同时有消息人士说，美国在同阿联酋合作，利用叙利亚来削弱伊朗。12月3日，新闻周刊报道，记者林格在 X 上发布了一段影片，称影片来自阿勒颇西部，并发文说，独裁者阿萨德和他的支持者普京的肖像被踩在叙利亚叛军的脚下。英国太阳报发布的另一张图片显示，反政府军在巴塞尔广场撕毁并焚烧了一面俄罗斯国旗，外界认为这是对普京的警告。据中东媒体3日报道，伊拉克总理苏丹尼向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说，以色列占领军轰炸了叙利亚的陆军基地，为反政府组织夺取叙利亚更多领土铺平道路。伊拉克不会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还保持被动。同一日，据伊拉克通讯社报道，伊拉克军方发言人拉苏尔表示，伊拉克已经向叙利亚边境派遣了装甲部队以进行增援，这些部队将直接驻扎在边境。另外，由于反抗军攻陷阿勒颇后又挥军南下，前线告急，俄当局可能担心在叙利亚基地的安全。据海军新闻首组报道，有迹象显示俄罗斯正在从叙利亚撤离海军舰艇。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地区共有5艘海军舰艇和1艘潜水艇，现在已有辅助游船、潜水艇、护卫舰等从塔尔图斯驶出，这个很可能和叙利亚地面战斗情况直接相关。有初步迹象显示，俄罗斯正在将有价值的军事资产移出叙利亚。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说，由美国领导的反抗军联盟在叙利亚东北地区和政府军交战，并开辟新战线，而叙利亚和俄罗斯战机对哈马北部的乡村进行了空袭。地缘政治和网络风险咨询公司 SRM 的高级研究员阿塔西表示，现在为了支持巴沙尔政权而投降的资源，将以牺牲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攻势作为代价。日前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克兰士兵对 BBC 说，他们处于十分疲劳的状态，但是收到上级的命令，要求前线士兵坚守目前已占领的领土，直到明年一月川普正式上任后进行与俄罗斯的谈判。在布鲁塞尔3日举行的北约外交部长会议上，乌克兰外交部长塞皮加请求向乌提供20套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会前发言，任何俄乌和平协议都不能够成为比金正恩、普京、习近平和伊朗击掌庆祝的局面。吕特上个月在同川普见面时表示，必须将俄中、北韩和伊朗的关系考虑入去，任何乌克兰和平协议都必须是好的协议，不能够变成对金正恩、习近平等人有利的局面，因为这会影响欧洲、美国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另据12月2日路透社报道，美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讨论，如果阿萨德脱离伊朗并切断通往黎巴嫩的武器路线，就解除对其制裁的可能性。消息人士说，由于美国对叙利亚的全面制裁将在12月20日到期，关于以色列对德克兰地区包括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朗在叙利亚的资产进行冻结的对话越来越猖獗。叙叛军的新进展刚刚显示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和伊朗政权联盟的弱点，而阿联酋和美国正是利用了这个弱点，看到了间隔两者的机会。 2011年，美国对叙利亚实施了制裁，其中最严厉的一项称为海撒法案，在2019年在国会获得通过。海撒制裁适用于整个叙利亚商业部门及同其打交道的商人，且不限国籍。不过伊朗亦已获悉，一些阿拉伯国家正在幕后努力孤立伊朗，使叙利亚与伊朗开始疏远。美国司法部3号发表声明，指出一名在加州安大略省的41岁中国男子亦因民胜华，因为涉嫌对北韩运送弹药等机械遭到逮捕。据悉，该名男子在学生签证过期之后非法滞留美国，不具备拥有武器和出口武器的许可证。他将这些物品隐藏在加州长滩发货的货柜之中，试图运往北韩。美国司法部表示，根据11月26号提交的宣誓书，文胜华以向北韩发货为目的，获取了军械和受到出口管制的技术，违反了美国联邦法律以及对北韩的制裁。他与同伙将违禁品藏在货柜中完成非法出口。这些货柜从加州长滩经过香港，再运往北韩。在检查嫌疑人的 iPhone 手机之后，司法部门发现他在2023年12月讨论了相关走私的流程，此外还包括一些受到管制的出口物品相片。今年1到4月，文胜华还向一名美国中间商发送消息，寻求获取民用飞机引擎，并且在手机上讨论了价格。目前文胜华被指控串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3号消息，法国总理巴黎耶试图绕过国会投票执行争议预算案，引发在野党反弹。法国媒体报道，国会极右翼国民阵线与左翼新人民阵线联盟成员宣布，在4号表决提案，将借此反对政府。由于两个反对派力量共同控制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此举对法国政府造成直接威胁，可能会加剧巴黎本已经复杂的政治危机。欧盟担忧法国变得更加无法治理，并背负不断上升的预算赤字。如果少数党政府在这次投票中最终倒戈，作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的法国将面临一次政治洗牌。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之后，马克龙任命保守派的巴黎耶担任总理，以稳定政局。不过他现在面临在野党发动不信任投票的威胁。此前巴黎耶提出的年度预算案将提高税收，减少社会福利支出，以削减高达600亿欧元的政府赤字，而且试图绕过国会推动提案。此举引发了可能导致政府垮台的变动。目前反对派首相的席位加起来，完全可以推翻巴黎耶政府。按照目前趋势，法国政府面临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不信任投票解体。如果巴黎耶政府遭到推翻，马克龙必须任命新的总理，造成更多政治风险，从而可能影响执政党的统治地位。而且根据法国宪法，在明年7月份之前，马克龙没有权力再次解散国会。法新社报道指出，马克龙面临复杂的党派谈判，亦可能被迫组成技术型临时政府，勉强维持国家运转。外界担忧这次政治风波可能会导致法国的信誉评级下降。标普目前将法国的评级定为 AA-负，前景处于稳定。这次政治风波亦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出现严重震荡。12月3号，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敦促黎巴嫩政府应授权黎巴嫩军队执行其职责，以促使真主党远离利塔尼河。卡茨对以色列国防军第146师说，我们将以最大影响力和零容忍的方式执行停火协议，但是如果协议破裂导致重返战争，我们将以更大的武力采取行动，更加的深入打击。 黎巴嫩全国将无法幸免。直到而家，我哋都在区分黎巴嫩同真主党，到时候情况将唔会再继续落去。呢次声明系以色列高级国防官员对黎巴嫩唔再与真主党分开对待而发出嘅最明确警告。不过之前已经有一啲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过类似嘅暗示。以色列同真主党嘅停火协议基本上已经生效，但系双方仲在不时嘅发起攻击。卡茨之前曾话，真主党响解除武装之前唔会停火。以军话其近期嘅攻击行为系在表示抗议，包括真主党将武器运回黎巴嫩南部。外界认为卡茨嘅威胁可能只系一个警告，系在试图激励黎巴嫩各方努力争取真正嘅停火，冇任何落实威胁嘅意图。因为之前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以非什叶派为主嘅城市非常少见，而且每次袭击都发出警告，并喺袭击之后发表声明，称袭击嘅系隐藏喺非真主党部门嘅真主党分子。三号消息，瑞典警方报告称，两条接连芬兰同瑞典嘅陆地网络电缆遭到严重损坏，中断咗电视同网络通讯。瑞典民防部长博林认为，这个其中可能存在破坏行为。据悉，两条电缆都位于芬兰境内。芬兰警方话，其中一起事故是由不当施工造成，另外一条电缆损坏的原因尚未明确。其中一条电缆已经修复完成，而且即将检修另一条线路。芬兰警方目前并没有进行有关立案调查，但正在严肃地处理相关行径。两个星期前，接连芬兰、德国、瑞典和立陶宛的波罗的海海底电缆遭到中国船只破坏，引发欧盟与北约的警惕。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发言人阿伯拉罕森指出，北约盟国正在投资创新技术以保护这些资产的安全。在11月中旬，30艘北约舰艇和4000名军事人员举行了为期12日的冰冻之风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各国对波罗的海的基础设施保护。法新社指出，目前北约试图使用水下无人机对海底进行检查。在演习期间，德国海军试图从舰艇上发射无人机，但在冬季风暴期间，金属设施需要更多考虑环境的温度才能够运作。同时，由于海域广阔，保护基础设施的难度更大，航行在该区域的可疑船只可能找到机会进行破坏。北约秘书长吕特指出，在过去的几年期间，中俄两国试图透过破坏、网络攻击、虚假资讯和能源垃圾等行为破坏国家稳定，这些做法不会阻止北约继续支持乌克兰。亦有北约高官指出，针对北约盟国的混合袭击不断出现，每日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俄国在破坏物质损坏和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领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